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万事，所引用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第一节，请大家一同翻开旧约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第一节。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一节，潘大佬由我读一遍。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波斯王塞鲁士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皮沙沙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点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征阙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弥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又说，当米底亚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弥迦勒，使他坚强。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证道的题目万事，主要是因为现在万事已经临到我们这里来，下个星期就是布道大会，所以所有的同工包括罗牧师在内，我们都千头万绪，很多东西全部都一蜂窝的进来。而上个星期或者前几天吧，接到消息就是唐牧师的身体不适，然后刚才就一大堆人打电话来问。通常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谣言是满天飞的啦。刚才我得跑出去，因为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他是不是跌倒啊，是不是跌断了脚啊，是不是什么的，就很多这一类 的情况。其实是因为塔牧师是操劳过度， 照我所知的，其中有一个晚上是没电，所以他就用喊的来讲到，喊到声音都没去了，所以隔天就很累，不能够起来。照我们所知道的，他们就用 DVD 来播这一个信息，然后他自己就去做呼召。呼召的时候还很多人出现，就是回应这个呼召，所以感谢主，上帝的仆人就是拼着命来做他的工作。在我来看是不是很有智慧啦，但是他是不听我们劝的，所以我们现在他就今天晚上、明天、后天的行程都被取消掉了，所以他就会回来我们的这一个室内体育场的布道会，我们还要以祷告来支持上帝的仆人。如果他不来的话，我们就请罗牧师上台了，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你看，有许多的东西我们要去考虑，许多的东西要去想。而当我想起呢这么多的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非常奇妙的，这是我们所办的第四次的室内体育场的这一个布道大会。而每一次都有那么多的同工，每一个同工所面对的问题都是很不一样的。而我们的团队都是，因为我们不是传统宗派的一种的团队嘛，是各自不同，江湖各路人马全部聚集在一起，每一个人带来不同的恩赐等等。但是因着唐牧师工作的这种方式，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清新的侍奉态度，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来的人都是清新的，因为我们应该不会颁什么奖给你，或者是来一个什么那么公开的慰劳的那什么东西，或者给一个名衔给你，通常都是因着爱主的缘故，愿意传福音，愿意付出，愿意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在操作方面对我个人来讲是比很多其他的事工来得容易，就是因为你聚集在一起的人都是很清醒的，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去做，自己去走，自己去分发。我知道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跑去分纸巾也好，分传单也好等等，你就从来没有看过唐牧师跑来这里告诉你说你要去分纸巾，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布道会当然还过几天就要开始了，我们应该是还需要一些不同的工作人员吧，不管是招待、保安、儿童布道会的不同的这个情况，所以鼓励大家好好去想这件事情，看一看我们自己要不要，不是要不要了，应该参与这个上帝的事工，这是很好很好的机会，待会再讲到的时候还会继续的提到。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在背后的这一种的工作等等，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课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因着你的大恩大爱，我们才能够这样安然的度过。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生命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重担，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主啊，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把这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眷顾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好像小孩一般的来到父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让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一生，再一次帮我们定我们该走的方向，也为你自己无用仆人来祷告，求主你叫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我们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能够蒙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所选的这一段经文，但以理书第十章，是一段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在整本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因为整本圣经里面极少地方有那么详细的提到看不见世界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有几段东西是非常特别的，其他的圣经版本你也没有办法看到 对天使那么详细的一个形容，例如说这个天使长得怎么样，他的这个眼睛像什么，他做什么东西，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六节是整本圣经里面对天使形容最详细的一段，或者是这一位天使啦，也不是每一位天使是这样子，这一位天使他连长得怎么样，说话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在这里都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这一段经文更加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描述了一个我们眼见世界所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看不见的一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非常详细的描述就在这一段里面出现。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要学的功课是很多很多的。它有一点像现在电视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Fringe， 就是边缘世界，就是那种科幻世界嘛。他在讲 Parallel Universe， 他的那种科幻的意思就是说有另外一个跟我们并行的世界啊，那种是看科幻小说的人常常想象的啦，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另外一个你，对不对？有些时候你看什么卫斯理什么这种东西，有这一种的概念。而在 Fringe 里面，他其中一个有一集里面说到他发明了一个特别的一个 monitor screen， 一个特别的荧光幕，可以透过荧光幕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大尼理书第十章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让我们能够突然之间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首先我想大尼理书第十章的第一个最首要的功课，就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或者在我们的存在里面有看不见的范围在内。那乍听起来当然就是信徒所相信的嘛，你说灵界也好，你说上帝的国度也好，这些看不见的世界。但是我想很多人既少有这一个习惯，或者是有这个认同，说世界上是有分看得见跟看不见的。有些时候当我们说看不见的世界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很迷信，对不对？特别是我们这种当过兵的人，在兵营里面每一组的这一个新兵，我以前是当军官的，所以就训练的应该有九组新兵吧，那是很奇怪的，一组是高中生，下面一组就是那一种喊打喊杀 cross me cross me 啊那种的，然后那又是高中生，然后又是 cross me 的，就是这样子。当高中生来的时候是很容易教的，因为很乖嘛，全部戴眼镜，书生形瘦瘦这样子哦。那一些喊打喊杀的就不大一样了，他很多刺青什么的。我跟你讲一个秘诀哦，刺青越多的人越胆小，你懂吗？然后刺青越多的人越不会游泳。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你懂吗？因为如果有刺青的话，你就不能够在公共游泳池出现。你一出现每个人就看着你，所以他们十之八九不会游泳，然后你要逼他游泳的话，你就发现他们是很胆小的，他不敢跳进水里面，所以你可以教他干泳，然后后来你要一脚踢他屁股让他掉进游泳池里面，他才能够被逼游泳。所以当这一些人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中有很多是当鸡童的，这是他们 的这个生命吧，就是生活方式。直到今天许多鸡童是年纪很轻的，所以鸡童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当中就把他不是奉为神明，但是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灵人士之类啦。然后你会听见鸡童用福建话在乱讲了，就是哇，我的第三只眼睛已经开了，我可以看到啊，这个 officer 后面有一只鬼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哇，那些人就相信哦，怪不得这个人那么凶，怪不得那个杨大明那么笨还是什么的，因为哦，他有一个笨鬼跟着他什么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想看不见的世界的时候，都有这一类的这一种东西给挂钩住，特别是在基督教的团队里面，我们想看不见世界大概是灵恩派，就是他们在乱掰还是一直在讲这样的东西，所以特别归正的我们就不大喜欢讲灵界的这件事情。所以知道有一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甚至把它撇开不谈，就好像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我觉得就是这样死拼下去嘛，就是这样每一天过一天，这样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看得见的世界跟看不见的世界两者并存，或者是同一个实体
连实体这个字也不大对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言语方面是有这一方面的局限，但是经常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世界包括看得见跟看不见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经常在这一方面是很清楚的。而这看不见的世界不是假的，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跟我们毫无关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对于信心，华文字句的这个翻译是比较好的，英文字句的是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you hope for, certain of what you do not see。 如果比较白的翻译就是非常确定说我希望的东西我是非常相信，或者是我看不见的东西我是非常确定它是在那里的。华文翻译是比较好的，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他就说，他用英文翻过来的话就是 Faith is the reality of what you hope for and the facts of what you do not see。 就是说你虽看不见，但是它是一个确据，你虽在望看不见，但是它是一个实底。它两者之间，它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东西，它是确实存在的一件事情。这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力是很大很大的。就是当你不认为世界有看不见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它就会影响你处事待人的这种态度。就是我就只局限于务实这一方面。我们国家是非常务实的，就是务实，反正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子。或者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影响这一些人的，就是这样子了，就是这一生这一世就影响这里，而跟其他的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看见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看不见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就是在那里。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跟看不见的世界有关系的。第二件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在这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东西有发展的这一个进程，它是有进程的。 There is a progression in the invisible world。 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一位天使跟但以理说话的时候，他是以人所熟悉的这种语言来形容在看不见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是但以理祷告，天使受到波斯的恶魔或者是另外一个邪恶的力量所阻挡，然后两个征战等等，这是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第十二节里面第十三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然后天使长加百列，华文圣经用大军这个字，但挂胡说就是天使长，就是加百列。在教会传统的认知里面，加百列是战斗的天使长，加百列是战斗的天使长。 Gabriel 就是一个 messenger， whereas Michael， 加百列是 Michael， is the archangel of warfare， 所以他是战斗的一个天使长。所以在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一种的进程的发生，就是差不多跟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有同样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经过时间的这一个进程。而在这看不见的世界里面，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上面也有这一种的进程。当然圣经不是在这里才有这样的说法，约伯记里面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也谈到撒旦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来指责或者是诬告约伯，所以他有一种的那个进程，他不是一种抽象或者是根本难以理解的这种情况。而在这个进程里面，你可以看到撒旦的工作跟撒旦魔鬼他的差役所做的工作。当然经上用波斯的魔君这几个字来形容这个邪恶的力量，这个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魔君，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有魔者 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其中一个是波斯国的一个魔君。我们知道这是他所指出的，因为当我们在后面几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有希腊的魔君，所以魔者或者是魔君撒旦的这些使者会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出现，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它是跟我们的生活也有关系，有进展式的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常常记着，当我们看圣经或者圣经在形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它是以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形容。在英文这个叫 anthropomorphic， anthropology 就是人类学的意思， anthropomorphic 就是以人的方式来形容。但是它并不表示你就可以抓住那几个字就说一定是这样子，例如说你说天使的这个样子，天使的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什么等等的，你就说啊，天使就一定是一看你就把你电死的那种，所以好像电影这样子呢，不是的，它是以人的这个方式来形容，就是尽我们的可能来形容。当我们提到灵界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提到有关乎于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是在讨论超过我们限制以外的东西。作为人，我们是以时间、空间，然后时空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是被困在时空里面的。上帝一定是超时空的，而天使也是，至少它是超空间、超时间，这个是很难讲的，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天使在超时间这一方面是超到哪一个地方去。但是上帝肯定是的，因为上帝从起初就指明在末了发生的事情。所以虽然我说在灵界有这一个进程，它跟我们的进程应该是不大一样的，而不是好像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的这种情况。因为上帝在灵界里面，天使当然不是上帝，但是他们的能力是远比我们高一层的，因为他们是超，至少是超空间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从丹尼里书第十章里面，它会引起在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但是这一连串的事情的那个连串性跟我们应该是不一样的。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世所做的事情不是根本跟灵界没有关系，跟天上没有关系，跟天国没有关系。所以第一就是看不见的世界、天国有关乎于灵界的事情是存在的。第二，在这一个存在的灵界里面有许多互动的这一些事情在发生。但是我觉得最令我感到兴趣的就是有关乎这一章的，就是竟然我们第三是参与灵界或者是参与天国，看不见的天国的一部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参与这样的这一种的情况。当我们看丹尼里书的时候，丹尼里书在这里开始形容，从历史背景里面，就是丹尼里知道或者已经被有一个意象已经写明给他，就是在开始第十章开头的时候，有关乎一个大征战的一个意象。所以丹尼里有一个事情显露给丹尼里知道，丹尼里知道以后，第三节告诉我们，当时第二节，我丹尼里悲伤了三个七日，21日，每位有没有吃酒肉，没有吃，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七日。到后面的境界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就进入一种禁食祷告的一种的状态，他就开始在为着这一件事情而担忧。而在第十二节里面，我们就看见他禁食祷告所带来的平行的一种的后果。就在第十二节里面，这位天使说，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上帝面前刻骨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但以理从第一日 悲伤低落，好好的去想，好好去祷告，好好去寻求上帝的面的时候，要经过了好几日以后啊，到了正月24日，你看但以理在形容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那个日期在哪里，哪一个是几时发生的事情，这跟其他的宗教的那种经文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圣经在这一方面是很奇妙的，就是非常精准的告诉你说那一个日期是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是事实，他就如第一节所说的，这事是真的，所以他告诉你，在那一天过了三个七日以后，他才知道为什么，他才知道原来他从第一日开始所做的这个祷告，在天上就引起了这么许多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来讲这是很妙很妙的一件事情，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地做属天的事情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一直在想说，哎呀随便啦，随便你说为你祷告了，这个是口头禅齁，基督徒常常讲的，就是 OK 啦，我为你祷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真正为另外一个人祷告啦，至少我很少知道有些人会写下来说我为你祷告。但你说，所以我就不常去乱讲，我会为你祷告。如果我一旦说出我为你祷告后，我一定为你祷告，而且有些时候我是在进食的时候为你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在我为你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忘记为别人祷告，或者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好？我跟你讲，不管哪一间教会哦，归正教会也好，灵恩派教会也好，极端的、异端的、正统的也好，祷告会一定是最少人出现的，你懂吗？一定会的，除非你的祷告会是一个大实会啦，就是来个什么给大虾大龙虾什么啊，那就很多人会出来，或者是来一个什么庆祝会，或者是一个有明星歌唱啊什么之类的啊，那就很多人来。如果你说我们就好好的花一两个小时在那边好好祷告，那很少人会来的，那闲得要死叫我去祷告，不是吧？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东西，我们应该去处理这个，我们应该去改变社会什么等等，哪有人说坐下来好好的祷告。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祷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你就要好好的祷告。你懂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正直的人的祷告是大有果效的。正直的人 ，the righteous prayer of the righteous man is great in its effect， 就是从但以理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看见这一个天使，当他看见但以理的时候，他说你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第十一节，大蒙眷爱，上帝爱，不单止上帝爱，其他的天使也爱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正直的人，他在上帝面前非常清心，非常愿意，非常自然的为着他所见的这个异象，他就感到非常悲伤，他就要为他的民，为他的国去祷告。那个意象本身是什么，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以这种心态去祷告？如果是的话，你就知道祷告不是三言两语那么简单就能够带过的一件事情。在过去几年里面，我想我学到的最大的功课还是在祷告上面的这种功课。如果你问我这个布道会我做了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自己的教会做的是什么东西，甚至贵教会就做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是扶贫工作、人人家园的工作做的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最大的一件事情，或者我花最多精力的事情，就是在祷告上面，就是祷告在寻求上帝的面这一方面，在仔细的思考上帝到底的他的旨意在哪里，在为着别人的困苦，管他是身上有癌症也好，或者是孩子不听话跑掉也好，或者是夫妻之间打斗也好，或者是教会增长，万事祷告，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寻求他的面，把万事都交在他的手上。而为什么这样子做？因为 但以理第十章的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好好地寻求上帝的面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天上，在灵界里面，在上帝的眼里面，这不是突然的一件事情。有 一首歌叫做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非常非常美的 一首比较 contemporary 的一首诗歌。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写歌的人是同性恋的，后来，但是他的歌词是很美的。那歌词说，有我到天上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天家的时候，哦，就有一个人突然间跑来找我，他说：“哎，我跟你讲，你记得我吗？我有看到一个人，我就不记得，不懂你是谁。”他说：“哎，你不知道啊，以前哦，你是教主日学的，我是九岁的时候，你说啊，你跟我讲有关于耶稣的这个事情，然后你说我们一起祷告，我在那个时候就觉知信主，说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然后那个歌词就一直讲，哦，有宣教士来的时候啊，你没有什么钱，你就给两块钱，但是这两块钱后来就滴滴嘟嘟嘟嘟嘟变成我在什么非洲的某一个部落里面听见福音，我就相信。”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说啊，因为你有一个时候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怎么样的受到上帝的眷顾，怎么怎么，所以就越来越多人出现，越来越多人出现。然后那首歌的副歌就是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Thank you for giving your life to the Lord, Thank you for praying, Thank you for doing all these things。很美很美的一首诗歌啊，我就播了一次，后来发现那个人是同性恋的，就不大愿意去播。当然，他的歌词本身具有圣经的一些原则在里面。我曾经听过一句格言，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我觉得很美，就是说凡是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一定是因为有人为你祷告。我们知道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上帝来的，这是很清楚 的教训。但是是不是这个美好的东西都是因着有人为你祷告而来的？经上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的一种的假设。每一样美好的东西发生在生命里面，会不会是因为有人在某一个地方为你祷告？可能他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他为新加坡祷告，他为世界 的基督徒祷告等等，可能是因着这种方式，万事都这样子牵连在一起。这一段经文在祷告上面的功课是既多的，他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祷告是重要的，对不对？但以理才一个人，他就为整个国来祷告，而整个天国就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就因为他一个人齐齐祷告。所以我就从来不会说，哎呀，怎么我都不知道这个祷告会那么少人，安诺伯朗来耶什么的，我才不管。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祷告是重要的，不管你是谁，你的祷告是重要的。他背后怎么引他的万事的背后怎么去发展下去？正如刚才我所说的那首诗歌，我们在添加的时候，我们应该会知道，在添加的时候盼望很多人来找你啦。哦，不是，哎，那我来啊，就是没有人因着我的祷告而被受惠。我想不会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常祷告的人，常为着上帝的国度忧心的人，以祷告来到他面前的人，我相信在天国你就会发现你的万事背后的种种的奥秘的出现。当然祷告是一个既大既大的一个课题，一个既困难 的课题。我不是只说那种一定是在祷告会里面的祷告而已，在哪一个时候哪一个时刻的祷告都是挺重要的。上个月我在电视局遇见义发弟兄，义发弟兄应该是姓林的是吗？林义发弟兄，你懂，认识义发弟兄知道他是跑马拉松的嘛？啊，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跑了马拉松，第一次跑完马拉松，还我还记得跑完马拉松还去讲道，可以站起来真是奇迹。那我就看见义发弟兄，因为他是长跑冠军，常常在报章上出现的。今年很可惜的就是新加坡马拉松跑到乌节路，他在五月的时候宣布登记嘛，那我跟我太太还在那边 OK 啦，登记登记，等到我们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中了， 全部的位置都满了，我气死我，所以就没有这一次就没有机会被登记。我就问一发弟兄，他说：“哎，今年也跑不跑马拉松？”他说：“我已经登记了，但是我不要去跑了。”我说：“不要跑啊，为什么？”他说：“我得休息了。”我说：“哎呦，是不是老了？要休息还是什么？”他说：“不是不是，马拉松太短了。如果我跑的话，我要跑很快，你懂吗？如果我跑很快的话，就会砸了我的下一个计划。”那我说下个计划是什么？因为我知道 Ultra Marathon 啊 ，Marathon 是42公里 ，Ultra Marathon 是100公里以上。一发跑过168公里的，我说是不是你要跑一个 Ultra？ 他说不是，上一次他的壮举是跑 Death Valley 这个死亡幽谷，在 California 的一个沙漠的地带。他跑的时候还要一辆那个冰车跟着冰块的车子，因为太热，那个是沙漠会死人的。跑到一半太热的话就跑进冰车里面再去跑了，你懂这个人有没有一点 short？ 那我说是不是 ultra？ 他说不是啦，168公里不是。我说这是什么？1000公里。他说1000。我说1000公里要跑多久？12天而已。我说你跑去 KL 啦，不用坐飞机可以跑去 KL 再跑回来几次 ,1000 公里了，他要跑1000公里。我说不是吧，跑1000公里。你是不是？但他说，我跟你讲，杨长老，我在这个，我不是因为要属灵，我就跟你讲了。我在跑的时候，我是用时间祷告的。他说，他很严肃的跟我讲，他说你叫我去参加祷告会，我坐在那边这样硬性祷告不可以的，我就屁股很痒，坐不稳。但是当我跑的时候哦，哪怕他是几天几夜，我一直祷告，我一直在祷告。他说不是因为你是长老我就这样子跟你讲，你懂吗？这是真的，我相信他。为什么？因为我也是这样子。你叫我在祷告会坐稳在祷告哦，我想罗牧师可以跟你讲，我不是很习惯这样的做法。所以因为我是多动儿嘛，就是 adult hyperactive 的那个 syndrome。但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没有，你不可以做别的东西嘛？你在那边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所以那一个时段是祷告的一个很好的时段，就是好好去想每样事情怎么样。所以直到今天我去跑步的时候去准备马拉松还是什么的，有些时候是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情况都有，你就用那一段时间好好去想，好好去跟上帝沟通。那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一发弟兄的说法，就是他在跑超级马拉松的时候，他在好好的祷告。但是重点在于，我们看见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背后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单一的祷告本身是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你看见但以理他是坚持祷告的人，他至少有21天不知道他的祷告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21天他不知道，至少有21天不知道。但是经上的在这一方面对我们的教训是一致性的，就是我们要恒久忍耐，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你要恒久，你要寻求，你要叩门，你要寻找，这是上帝的办法。而上帝不是就在第一天就开始来让但以理说啊，你祷告我就现在就知道了，不是。上帝就愿意我们在人生的路途当中，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考验，好好的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寻求他的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灵命很难增长的一个既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在速食速快的这种时代里面，所以我们就一定坚持，我今天祷告我就要看见，我就要知道，我就要去立刻看见那一个报应吧，或者是回应，不然的话我就不做了。所以极少人能够为一件事情很久的祷告，但是当你知道这是一种的征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我当做的，而这也是上帝奥秘的一部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深信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愿意 让我们在整个他的旨意的工作里面有份。而当我们参与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能见的部分，不能见的部分，全部就会连接在一起。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很清楚的一段经文，就是万事都要互相效应，叫什么？爱主的人啊，得以益处。万事，每样事情都要互相效应，叫爱主的人得以益处。在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不知道，或者是一定是不大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一个布道大会那么复杂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段经文跟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都要互相效应，而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打个比方说，才三个星期以前嘛，诗班就在这一个新加坡圣经神学院，新加坡圣经，我们一直讲新神，很少去把整个名字提出来。诗班在那边积极在唱诗嘛，他们就说你去鼓励鼓励，跟他讲几句话去鼓励大家等等。那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有那么多人，300多人，各路人马出现，我也都没有看过他们是谁。有一些年纪很大，头发灰到完；有一些年纪很轻。最年轻的就是我自己教会的三个小伙子，就是在那边，因为我眼睛不好，你懂吗？我去那边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情。他们就穿着那个紫色的 T 恤嘛，圆圆的，十三岁，两个十三岁，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那就挥手嘛，挥手那小伙子又胖又矮，小小的，所以就只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在那边动来动去，这不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一直在跳，一直在跳？然后来跑近靠近看一点，哦，三个小伙子在那边做录影的工作。哎呦，我觉得太美了嘛！13岁小伙子就参与事工，穿上这个 T 恤来录下这一个大人叔叔安迪杨哥他们唱歌的那种的情况。而那个歌是多么的美，他们就唱《因他十架》啊，《因他的悲鞭伤我受到》。医治等等，哇，这是太美太美了。那然后他们散会的时候，你就看见卡巴里面那么多车子跑来跑去，每个人上去了吧，你就想起哇，这整个东西那么复杂，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人就因着爱主的缘故，就非常甘愿的进来好好的服侍，万事都互相效应。然后我们就看见唐牧师现在最近在这个帕普瓦的地方讲到的时候啊，我们的 Wilson 弟兄拍了一张我觉得是超级经典的一张照片，就是常牧师在那里讲到下大雨，他有一个王朝马汉在后面撑着雨伞这样子，这样好，然后左边那个的脸就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在淋雨，他在挡，为唐牧师挡雨，自己在淋雨，那个就另外一个也是唐牧师在那边讲，那个圣经就在前面也是被淋湿了。我觉得哇，这个是经典的一个照片，应该给它放大，你懂吗？永远纪念这件事情。那个精神所在，在帕布瓦那，你看帕布瓦那个地方，那么多几千年，他在那个机场跟那些人拍照，全部都土著的那种，穿少少的那种，这个所有的东西，生病，回国为他祷告，那么多的事情。全部就掺杂在一起，而我们就有幸在这里。所以最后我们对这一些事情的觉醒或者是觉悟或者是认同，应该让我们过一个得胜而且非常感恩的一个生活跟生命，就是我们竟然会在这一些事情上有份。这是我想破头我也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跟我太太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问啊，就是我想不通为什么我在做这种东西，我想不通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站在这边跟你讲，为什么啊？不是应该有更厉害的人，对不对？我常常跟你提的就是李光耀嘛，对，哦，李光耀说下一次大学，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呀，你就想啊，你已经年纪那么大了。还可以多久？我才不相信你能够过100岁。 哦，他是有年限的，对不对？他所做的事情再伟大也好，是属世的。我们这一些人竟然能够做一些在天上有天使掌参与的东西，你去想一下，这是多美妙的一件事情，多么想破头都想不出来的东西。怎么是我？怎么以后去天家的时候问怎么是我？何德何能竟然去由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应该感恩而把生命活出来。而当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我告诉你，不是为现在而活。很多人是为现在而活，对不对？你说我做的事情就为着现在，我去买大房子买大汽车什么，我就现金享乐嘛，就是这个是普通人生的哲学。或者从宗教的立场说，你我为未来而活，今世臭皮囊，这个是虚幻，所有东西都不算数，是为永生而活。很多基督徒也有这种概念啊，就是啊，这个算了，我是为永远而活，我是祷告的，我是希望 越快死越好的，因为 我可以去永生嘛。真的，我就遇见很多基督徒这样子跟我讲。我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学生团队去嘛，那个时候穷学生嘛，所以我记得我去洗碗啦、啊、做 waiter 啦、啊、做，我没有做过 waiter， 做 cashier， 那个最低的那个工资啦、啊、简直是剥削人啦、啊、那很奇怪，就坐在那边一整天赚一点点钱，为什么要筹钱去玩嘛，跟老爸拿钱就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就筹钱。所以我们就一组学生团去，从德州一直跑到华盛顿，挺远的，所以途中就一直住在不同基督徒的家里。我记得我们到 North Carolina 的时候，就到了 Blue Mountains 去，很美的一个地方，你懂吗？哇，你在巴上出来，哇，那么美。所以我就站在那边说，哇， This is so beautiful, my goodness。其中一个弟兄在我旁边说 What's so beautiful about this? Heaven is better. 我很想跟他推下去了，那you go to heaven right now 啦。这泼冷水了吗？哇，我存钱存的那么辛苦，去那边你跟我讲 What's so beautiful about this? Heaven is better. 永远忘不了，跟你推下去让你去 heaven。 不是的，正确的这一个答案是我们现在就活在永恒里面，现在就是正如但以理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有永恒的这个意思，因为永恒是现在就发生的事情，不是等到你死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举每一动，每一滴每一点，都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过这一个在世如同在天的生活，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要他们得到生命，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当我们把这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说理清，但是理得有 蛮大的程度的时候，生命就要改变，我们就在世过得胜的生活，在世过蒙主喜悦的生活，再次过如同在天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小看属灵的工作，祷告也好，参与布道会也好，讲道也好，甚至站在前面去做招待也好，这一系列的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不单只如此，你在世所做的东西有许多不同的价值，有一些是跟永恒有直接关系的，有一些早上要吃茶龟雕也好什么也好，这些是不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把握我们的生命，来做一些跟天上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谦卑的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得享天上来的福分。世界有那么多人，你竟然就拣选我们，不单只拣选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就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我们当然是软弱，我们当然是有限，当然是无能的，但是你就竟然让我们有这一个福分，在万事里面，你的万事里面有我们的位置。
愿我们就像但以一样，常常为你的国度，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的永恒操心。愿我们所思所念的都不是暂时的东西，没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当我们与你挂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永恒。帮助我们，让我们理清我们生命里面所应当做的事情，让我们好像但以理一样，愿意就当一个人好好的为着你的事工，在灵里面征战，在祷告里面征战，不单只是时不时做这样的东西，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榜样，持久忍耐，好好的为你征战。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你是刚强的，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一生不白费掉。愿我们在天国天家与你见面的时候，你确实会说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就祷告，阿们。